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这很简单的几句话哈，但是也叫人有一点感慨哈。就美国曾经有个学派叫做，其实那个 Dawkins 还是这个学派里面的，就是社会生物学 Social Biology， 那么很强调人的基因基本上是非常的自私的，不是人的基因基本上非常自私，他们就用自私的基因来解释进化。那么自私的基因或者人类的演变呢，就是人总是，甚至动物总是想尽办法保存自己的基因，那么人的一切的善行也好，恶行也好，都是绕着这个的。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个说法呢，虽然基本上也是进化论的一支，达尔文学说的一支，这十几年也不怎么流行了，一开始就不怎么流行，因为它强调人的自私，这个在学术界是有点禁忌的，一般人文社会里面都强调人是很善良的哈，所以他强调人是自私的，流不流行是另外一回事，我感觉他所表现的解出来的现象，就是人或者动物哈，在凡事上都是以自保为主，甚至自保自己的基因或者血缘，起码我看在中国文化里面，很大一个层次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就是家族、血缘、姓氏是很重要的。这个的确有自私的成分，甚至有邪恶的成分。而，比较遗憾的是，我看，现在今天教会里面，好像也很难避免哈，就是世袭。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能说这一定就不好了哈。你一个父亲，我们说内举不避亲嘛，就找一个贤能一点的。不过实际上，我们应该也知道，这个。比你儿女女婿媳妇要成器的应该是有哈，但是好像东西方在越来越不认识主的情形下，这种情形都越来越严重。我说不认识主，就是如果我们认识主，那个血缘的考虑就会放在信仰的考虑之下啊，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让我们更是一家人，而不是只是血缘啊。撒母耳也是，各位，我今天查的里面会对 Summer 有一些很负面的描述哈，这也是我觉得需要提醒的，并不是我跟 Summer 有仇，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啊，福音派啊，就保守的会友哈，然后中国保守的会友里面就特别有这个毛病啊，就是我们都喜欢把事情把人分成黑白两道，好的就是好人，坏的就是坏人，好人就不会做坏事，坏人就不会做好事。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合圣经，可是好像大家都喜欢这样讲。圣经不但不这样讲，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当一个人属灵爱主的时候，那是主的恩典在他身上，但是他也随时可能从恩典中堕落。我们后面会看到大卫的情境也是这样。恶人呢，也可能因为神在他身上恩典，他可以随时不像那个在圣殿里祷告的税吏一样，表现出一种谦卑而蒙神喜悦，称他为更有益的那个状况。所以如果我讲撒母耳有些不对的地方，各位请先不要生气啊，就很多人听了就说好像我侮辱先圣先贤哈，我也没有侮辱的意思，我只是希望我们看看人看事看得准确一点。那这个再到我们现在华人教会里面或华人文化里面，党派就更是这样，我是绿的，所以只要是绿的都好，我是蓝的，所以只要蓝的都好，这都很不合道理的啊！我很希望，然后我也不知道这边这么多优秀的学生 虽然你们是以理工为主，但是可能也喜欢一点人文的。我是觉得人文这几十年的想法被Kuhn啊，还有这个Kuhn 是物理学家，原来是物理学家 Thomas Kuhn， 还有 Polanyi 原来是化学家，这两个人都是很有名的化学家、物理家，而且Polanyi 还得过诺贝尔奖。可他们发展出来人文社会的思想都是很强烈的相对主义，就是 paradigm shift 啊，看什么东西各有各的观点，没有客观绝对的真理。好像在现在文化里面讲客观、讲中立都是神话或不可取的，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裁判怎么能够不中立呢？怎么没有一个客观的中呢？这他们常常把他们的学问里面的那个发挥尽致的地方用在一些不合理的人世间哈。我们客观的来看，我们可以看萨穆尔有优秀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他年纪老迈，那么萨穆尔的一生其实我们上一次最后讲的不多哈，没有讲很多。萨穆尔在带领以色列做以色列士师的，其实就是第七章那里。那么第七章内甚至就是只有讲到说他去打仗的那件事，然后有一个石头叫以便以谢胜利，就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就讲他在各地做士师。我们想他应该也做得不错吧，那因为圣经给他也是正面的，但是他做了这么多年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的心怎么就更好哈。圣经上有讲到说以色列人除掉偶像单单侍奉耶和华，但是这个时间有多长很难讲。各位千万要常常想到，包括历史上跟我们现实的真实一致，就是在人间的确变动的事情实在太快了。你看西西家的时候大复兴，那复兴一人一死就没有了。要各位，你很爱主啊，然后有一天听到一个祷告，或者是参加一个聚会，你非常被感动，很爱主，你要一辈子好好跟随主，很强烈的。你自己也想想看，结果一辈子大概十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常常就淡下来了啊。我们人会有很多很不稳定的改变，那么以色列在撒母耳带领之下，不算是太稳定的这样跟随主。这我也讲一下我们现在状况。我也希望在教会里面，各位，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追求大复兴，我非常盼望宋尚杰式的，或者使徒行传式的，或者西西家式的，或者是约西亚王式的，这是旧约两个有名的这种大复兴，就是人在圣灵的感动下除去一切偶像，过圣洁良善的生活，归向上帝。我很希望有这种大规模的剧烈的彻底的这种复兴，然后你在历史上会看到像宋尚杰什么。我现在不太追求这些，我不太追求这些，就是因为包括圣经也告诉我们约西亚王和西西家王的复兴真的也没有很深的根，很快就没有了。我们没有说那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经有讲是圣灵工作，我们没有说那不好，那是圣经也给他很大的肯定。但是那个第一个不是教会历史上的常态，这种事不是常有的。就跟你说你一辈子最快乐的那一件事情，既是一辈子最快乐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一辈子那一次了，不太容易天天都有啊。那最精彩叫我难忘的那场球赛，你当然希望每场球赛都是这样，可是不是，就是这种特别的事，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太去追求。不管是教会或者是家庭生活或者国家社会，现在的人都很喜欢找刺激，我觉得不需要。另外一个就更强烈的，我觉得在教会历史上包括旧约新约比较正常基督的生活是平淡平凡的。所以各位，如果你们要求大复兴，我觉得不如要求在教会里规矩的侍奉、学习、长进。我很怕打摆子的基督徒生活，一下热一下冷，一下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过一下就没有了。 各位尤其是姐妹，你们做丈做妻子尤其这样的，你不大希望你老公一爱你把你爱得半死，然后二十年才来一次把你爱得半死，你希望他平常就对你就很忠实的，该洗碗的就洗碗，该做的就做，不必什么做那种把你带到月球上的事哈。好，我们讲多了一点，我只在讲说撒母耳在带领以色列的时候好像也还算平淡，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立他的儿子做士师，是私心吗？是自私的基因吗？那么整个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撒母耳的缺点错误，家庭血缘的看重胜过了属灵的看重，甚至胜过了常识啊。好，他立以他的儿子做士师，这两个人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你看也是很悲惨的。人重复同样的事，撒母耳清清楚楚看到他的上一辈以利是如何纵容自己的，同样是两个儿子，然后同样这个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只差一个没有像以利的儿子那种淫乱的事，就是撒母耳犯一样的错误的清朝进官以后，就跟每一个朝代一样，都把前朝覆亡的原因要找出来，然后千万不要重蹈覆辙，要万世一系的传下去。可是那么清朝的开国的君王请这些读书人把明朝的覆亡的原因写出来，最基本一个原因我们都知道，就是宦官。所以清朝非常严厉的，实际上明朝本来也是非常严厉的要防范宦官，可是你看防了没有，就我们也不是就是很多人知道那个是阿房宫赋吧，前人哀之而不见之，徒使后人复哀后人，就是哎呀怎么这么惨呢，然后他又不自己改，结果人家也会说他怎么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常常看到同样的情形，撒母耳就是人很难逃出这种人性的弱点，就是也是立了自己的儿子，然后造成一个麻烦。好，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长老是在摩西时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不知道长老怎么来的，这不一定是神的特别启示规定的，而是可能就是在一般启示中世俗的风俗里就会有，包括在我们中国或者是台湾，村长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德高望重的慢慢就比较有权威了。以色列的长老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群啊。那现在这些人呢也聚集，他们到拉玛这个地方来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这句话有两个批评的，一个是你老了，你早就该退休了。哎，这我也常常看到，各位我们中国人敬老哈，我在什么我们的老年传记啊什么，或者是写一个什么老的过去的宣教士或者是牧师，也都千篇一律，对不起，我这些都看得很不太顺眼啊，千篇一律歌功颂德啊，他怎么好怎么好。事实上很多时候包括我们信友堂的我还没来就他已经过世了，就是几十年前过世，陈维平老牧师。老牧师别的我不知道，他死的时候我不知道九十几岁，九十六还九十八。那就是在世的长老之前跟我讲，他最后呢大概一年两年讲到他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重复在那里讲他讲过的话，讲完了也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上下台都不知道。这我觉得是教会的错误，这种人早就应该请他下来了。我们不是不敬老尊贤，敬老尊贤就不要让老人继续妨碍。对不起，我不是中国文化里面那种多么敬老的人嘛，我们不是不尊敬老人，圣经上讲不可言责老年人，但是我们也不要纵容。就是撒母耳其实有错，他的功威望可能非常高，威望非常高也不是在中国这种文化，全世界的文化里面大家都有，包括以色列的，他就一直没有下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啊，长老说你已经老了，啊，这又是多么困难！就第一个你老迈，第二个你儿子不行你的道。各位，这都不是一日之寒，一定很久了。为什么就跟以利一样，这么久别人都知道，你怎么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呢？但我们也都很清楚，我们常常对自己的缺点是最盲目的。当然，从另外一个优点的另外一个观点来看，我们对自己的优点也很盲目。我们其实没那么棒，我们觉得我们很棒，就是都有可能哈。好，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我领他们出埃及直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那王要怎样管辖他们。啊，这都我们稍微需要小心一点讲哈。基督徒、神学家、伦理学家、平信徒有的时候都会考虑哪一种制度比较好，包括教会治理的方式是会众制、长老制、主教制或者什么制比较好。这个我们考虑，这也不是坏事。我说的这是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面呢，其实没有关系哦，欢迎啊 ，Daddy，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各位他们这么辛苦把小孩带来上课，我们应该鼓励才对的哈，不要觉得好。不过我们很欢迎他，喜欢到前面都可以哈。看一件事情啊，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比我们想的复杂一点。立王到底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说某种制度，譬如说普遍的会说，哦，社会主义的制度比较合基督教，起码知识分子这样想。右派的基督会说资本主义比较合。那大概一般一致都说民主是比较合基督教的。我都觉得这些讲法并不合圣经。任何一种制度神都可以使用，任何一个种制度在人间的任何一种制度也 inherently 有它的缺点。所以不要以为有一种制度了就一定都永远不能变，就我不觉得长老会不能有所改变，或者浸信会不能有所改变。有的时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有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状况是这样，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了，有的时候变得太快也不好，但是有的时候死板不变也很麻烦。我对这几十年在华人教会里改革中是很流行的，我对长老智慧我算是还喜欢的。不过长老会里面哈，起码传统的或改革中里面对女性做牧师做长老来带领啊是坚决反对的。那么这个呢，我当然不要自找麻烦哈，跟你们当中改革中吵架哈，就是我觉得这不必那么死板。事实上我现在看啊，在我们中国现代史上面这一两百年或一百多年，从马里逊开始到华人教会里面呢，这个长老会的力量不是很大，除了那时候有新派神学院影响以外，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包括华北神学院那些长老会啊很保守。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可能，他们的保守就是他们限制只有弟兄能做教会的领袖。各位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在很多教会如果限制弟兄才能做领袖的话，那教会就死掉了，因为没有什么弟兄。那个戴德森他们内地会的发展很快，其中一个也是他们大量的使用妇女，就包括就是虽然艾伟德不是内地会的哈，就是你看到有一些妇女发挥很多的恩赐。当然严格的长老会讲说我们不管那些功效，全中国人死光了也不能违反上帝的律法。好，你这样尊敬上帝的律法也很好，但是我觉得有些事不是那么重要，可以调整一下。我说这也是到底君王的制度或者是民主的制度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因时因地制宜， 而且常常是一个制度用久了，可能就需要换成另外一个制度。我是觉得在这二三十年来，民主制度是越来越发展，那么可能有一天大家也会觉得很厌倦了，又回到独裁，这都很难讲的，我也不觉得对或错啊。所以立王是不是好？那立王跟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各位，这有两个，一个就像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喜欢，他们是讨厌上帝做他们的王啊，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一个心，这种心态当然不对。但是另外一个，他们也这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时候，也非常像我们不管是春秋战国的时候或者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是要怎么样发愤图强。中国是一个老大的帝国，尤其甲午战争以后，哎呦，我们败给英法那也就罢了，那在西方也是洋鬼子很大的国家，败给小日本，败得那么惨，那清朝就真的很想发愤图强了。以色列在以前哈，在立王以前，他们是一种松散的，就松散的制度，松散的，有人说叫做支派同盟的制度，就是没有中央政府，也没有一个领导的王，每个就是各个地方的人就像四世纪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啊。如果是中国的三字教会来解这段圣经，就会非常支持立王了。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就是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那以色列有了君王以后，你看我们在清末的时候就常常觉得要救亡图存只有一个办法，倒不是说要君王，就是说要立宪啊，要走民主政治或者走英国的这些，我看看当时不管清朝或康有为这些恐怕都很幼稚。那甚至我觉得中国在整个的道德思维上没有改变的话，那个老大帝国是很难支撑下去的。但这我们不去谈它，就是立王是当时以色列觉得救亡图存的一个必要有的路。这里面可能不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就是整个以色列可以各个击破嘛，以色列是很松散的，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恐怕不一定不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这段话，你会觉得哦，神立王不是神的旨意。可是你看在之前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耶和华就借着摩西讲，将来你们到了那个地方，如果你们要立王的时候，你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啊？他没有说不可以立王，而是说如果你们要立王的时候，那个王要怎么做怎么做，要照着上帝的律法做。也就是说并不是不可以有王，民主的时代也好或者是君王的时代也好，希望上帝的话呢总是在你们当中管理你们，在你们当中引导你们，不要说王一定是不对一定是不好的哈。这好像是在第十七章还是十六章哈，我不太十七章哈，就不必太看在之前有那个王就让我们知道有王不是坏事，之后你更看到有这个大卫王的时候，大卫王合神的心意，王的这个制度呢神就是喜悦的。所以不要觉得不要看了这段经文就以为立王一定不对，我们是希望能够从整本圣经来看上帝的话，不要从一节经文来决定一切。但是他们的确也在想要立王的时候对上帝的信心是很弱的哈，他们厌弃，他们觉得有上帝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需要强大一点。好，这我也不能不说，我感觉灵恩派的教会也有点这种想法。唉，我们再照传统的方式，教会它死光了。你看现在年轻人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要进入他们，我们要学习他们才能把他们吸引来。各位，这一点也不是完全错误， 但是你如果没有认定上帝，你要学习任何一种文化，那都是危险的。啊，就是当以色列人要像列国一样立王，立王不是坏，甚至像列国也不是坏，这一点我讲的是很大胆的。因为你在五经里面，摩西五经你看到耶和华常常说你们不要学习列国的风俗，可是我说学列国的风俗也不一定不对。事实上各位，你们的穿着都是列国的风俗，圣经上有规定我们要怎么穿着吗？无花果的叶子和那个和羊皮吗？哪里有什么一定要怎么样穿才对呢？其他我们的思想言行都是被这个世界影响，这不一定是坏事。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心中尊主为大，但是怎么来用啊？这真的不是一句话可以讲完的，我们也可以有很多自由。是，那么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都不一定是错事，而是我们需要不要记得的，像十七章那里《生命记》十七章讲的，我们耶和华的律法要放在我们心中。好，耶和华讲的话，你看对撒母耳回的话，就是第八章第七节啊，我们在讲撒母耳记上八章七节，你也可以看到，耶和华也迁就这样的事。啊，虽然他们背逆我、厌弃我，但是社会上现在潮流是这样，我也可以使用。外面有人要进来，好像没位置哈。我也可以使用这种政策哈。那就说，你就让他们做王吧，但是你给他们一些警告。这些警告呢，是说那个王将来会怎么管辖你们，你们要小心。我先跟你们讲了，当然其实这警告里面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你们要有王的时候也是尊主为大的哈。好，我们看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十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啊，这句话很好，也提醒大家，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耶和华怎么对撒母耳讲话，我们今天也不追求这种特别的经验了。我是非常怕听到有人说神对我说我要怎样怎样，我非常怕，我非常排斥，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说这应该是魔鬼对你说的，或者说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我们可以说神对我说，比如说要孝顺父母，你可以说神对我说要孝顺父母，因为那是圣经上有讲的，那么那个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太能够把一个特别的经验拿来使我们做事有这个无上的权威啊。在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一般正统神学说，当圣经写成了以后，我们就不宜说神直接跟我们讲话要我们怎么做啊。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不宜多有这些话。好，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确耶和华对撒母耳讲，然后撒母耳重点就要把耶和华话传过去，这就跟我们现在很像。我们今天在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话在讲话，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心，虽然我们可能传错，人家可能听错。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